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3月25日星期六，圣母领报瞻礼。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圣乐文化。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再次呼吁确保用水的基本人权。教宗接见第33期关于良心内属领域课程的学员，教宗强调慈悲工作与教会的传教圣召相吻合。教宗方济各指出，伦理神学不应出自办公桌，而要关注实际生活。教宗接见欧盟主教们，期勉他们推进和平大业。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适逢国际社会于3月22日庆祝世界水日，教宗方济各再次迫切呼吁国际社会更努力地达成人人取得清洁饮水和卫生设施的目标。这是联合国在2010年承认的一项基本人权。教宗在讯息中表示，我们必须同心协力，促使整个国际社会参与其中，共同努力达成共识，以实现人类整体发展。教宗发表讯息的对象是一个国际活动的参与者，活动主题是水与希望，为促进整体发展并照料我们共同家园的经验和挑战。在联合国水事会议于3月22日至24日在纽约总部举行之际，这个国际活动的参与者齐聚一堂，探讨应对当今地球当务之急的策略。所讨论的焦点包括水和发展、水和气候变化、国家在保障用水这项人权方面的作用，以及原住民和用水的人权。教宗在讯息中表示，支持这个国际活动，赞许多个机构一起为这关键议题发声。教宗指出，人类今天面临的诸多议题，令人担忧，情况惨烈。面对如此处境，该国际活动有如希望之河的河床，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后果和日益加剧的不平等，需要采取具体且有效的行动。国与国之间要为人类整体发展更加密切合作。因此，教宗祝愿联合国水事会议能找出世界所需的解决方案，确保每个人都能使用水和卫生设施，从而完全实践这项权利。教宗强调，这项权利一点也不亚于生命权。教宗最后总结道，我们不该害怕辩论，为了我们自己，也为了后代子孙，我们必须在辩论中成长。教会的传教圣召与向所有人提供的慈悲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是教宗方济各3月23日上午在梵蒂冈保罗六世大厅接见第33期良心内属领域课程的学员时所强调的。教宗方济各解释道，教会的所有要点或特征几乎都包含了慈悲，因此神圣慈悲的工作与教会本身的传教行动、扶传活动相吻合， 因为这项工作透露出天主的面容，如同耶稣显示给我们天父的面容一样。因此，司铎们应该随时待命，特别是四旬期施行修和的忏悔圣事。教宗指出，司铎的随时待命体现出了福音中的某些态度，首先是毫无偏见地接纳每一个人，然后是用心倾听慷慨地赦免忏悔者，以及陪伴那些领受圣事行走在忏悔旅程中的信友。接着教宗指出，教会的福传使命在很大程度上是借着重新发现忏悔的恩典来实现的，尤其是在即将到来的2025年禧年。谈到地方教会的牧灵计划，教宗强调忏悔圣事的重要性，敦促确保信友能够随时领受到圣事，并建议主教座堂和其他教堂应该安排神父随时听告诫，目的是尽可能的便于信友进入到这爱的相遇中。教宗方济各3月23日在克雷蒙厅接见了300名前来梵蒂冈参加觐见活动的人士，他们是宗座亚丰索学院的成员和出席圣亚丰索会议的代表。教宗勉励他们始终站在具体的人的一方，切莫忘记聆听子民，并使用子民的语言及提出切实可行且人性化的伦理生活建议，使神学反思的成果能为人们所接受。教宗指出，所提供的应是一种基督信仰生活的建议，而不是一种冷漠出自办公桌上的伦理观念。伦理神学家、传教士和听告诫司铎必须与天主子民建立活跃的关系，尤其听取最弱小者的呼声，了解他们的实际困难，从他们的角度看待生活，为他们提供反映天父永恒大爱之光的答案。谈到生物伦理问题，教宗要求在场人士培养聆听和对比的耐心，如同圣亚丰索针对在出现矛盾的情况下所叮咛的那样。教宗说，需要避免两极分化的极端主义态势，运用圣亚丰索一向指明的中庸之道的原则，而折中并非一种圆滑的平衡。生物伦理学的提议必须关注人的实际悲哀处境，他们面对生活上的道德困境往往不知所措。此外，在当下复杂且急速变化的时代中，教宗邀请在场人士具有成熟的良知为弟兄姊妹服务。在社会道德方面，我们应谦卑地与天主子民同行，避免有指责的心态。环境危机、生态转型、战争能够左右人们的生活，甚至制造新的奴隶的金融系统，以及在人与人、民族与民族之间建立兄弟情谊。这些课题必须激励我们进行研究和对话。圣亚丰索学院于1949年由属主会会士成立，将于明年庆祝创校75周年。这所学院隶属宗座拉特朗大学，本着圣亚丰索的精神，并依照教会的训导，尤其是范尔大公会议的训导，研究人在个人与信仰团体生活中的全部良知。教宗方济各3月23日在梵蒂冈接见了欧盟主教团委员会的主教们，向他们提及欧盟之父的两大梦想，即团结与和平。在这次接见活动中，教宗向欧盟主教团委员会新任主席 克罗恰塔主教表示祝贺，并向新任的主席霍勒里希书记致以感谢。谈到欧盟的团结，教宗指出，团结不可变成千篇一律，却要尊重并重视每个民族、每个文化的独特性，这就是在差异中保持团结的挑战。欧盟自成立以来经历了许多变化，教宗表示，教会有责任培育人们解读时代的记号，解读当今的欧洲计划。关于和平的梦想，教宗提到，在乌克兰的战争撼动了欧洲的和平，邻近国家竭尽所能地接纳难民，欧洲人民本着团结之情关怀乌克兰人民。教宗表示，这个在爱德层面的齐心回应应当得到与之相称团结一致的和平承诺。教宗深知局势的复杂性，同时也强调，战争既不可以也不应该再被视为解决冲突的手段。如果今天的欧洲国家不再秉持这个伦理政治原则，那么就意味着他们远离了欧盟成立之初的梦想。欧盟主教团委员会的使命是在欧洲各地教会与欧盟机构之间搭建桥梁。除此之外，教宗也叮嘱欧盟主教们高瞻远瞩，有创意地推进和平大业。教宗最后总结道，在建筑工地同时需要建筑师，也需要手工匠人，但我愿意说，真正建设和平的人必须既是建筑师也是手工匠人。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圣乐文化。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今天的圣乐文化节目中将继续为大家介绍法国钢琴家作曲家六人团成员之一的 Francis Jean-Marcel Poulenc 普朗克为四旬期所写作的四首经文歌。在公元第二世纪时，基督徒为了准备逾越节已经有实行两天斋戒的习惯。第三世纪的时候，有不少的地区的教会就将这个斋期延长为一周，到了第三世纪末或第四世纪初的时候，在埃及已经出现了40天的斋戒期。但是这个40天斋期的主要目的起初似乎只是为了纪念主受洗后在旷野里的40天斋戒，不过很快的这个斋期就取得了一种新的形式，作为庆祝主耶稣死亡与复活奥期的一种准备。从教会初期开始，教会就有全年中于周三周五守斋的习惯，在四旬期又将斋期延伸到周一周二及周四，罗马以后又将星期六也定为守斋日。四旬期40天的概念源自于基督徒施法主基督的意愿，因为他在约旦河受洗后曾经做过40天的斋戒，教父们就把这种习惯视为对梅瑟在西奈山40天守斋以及厄利亚再到赫勒布山途中40天守斋的一种模仿， 以色列在旷野里40年的行程也与40天守斋习惯的行程有关系。这个40天的斋戒期在起初并非为了准备逾越节而设立，而是效仿耶稣在其受洗后开始，也就是正月六日耶稣受洗节开始守斋。40天的斋期是在公元345年以及384年间在罗马开始的。这个时期是由复活主日前第六主日开始，一直到圣周四三日庆典之前。然而这个40天的斋期在古代的时候也并非是每天要守斋的，因为主日并非守斋日。由于四旬期中共有六个主日，实际上也只有34天守斋。如果要把圣周五、圣周六两个守斋日加上，就共有36天的守斋期。自从第七世纪以来，就特别强调应该有完全40天的守斋，因此必须由前一周中再取过4天，以补足了40个守斋日的数目。这样从圣灰礼仪周三就成了四旬期的第一天斋戒的开始。经文歌 Motet 应该是历史上最悠久的音乐题材之一，因为它诞生于13世纪，一直到我们现代，不断的都有新的经文歌被创作。经文歌 Motet 更是福音音乐最重要的代表作品，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一直到巴洛克时代，盛行了大约500年之久。在各种不同性质的合唱曲中，也包括弥撒曲和牧歌在内，经文歌的形式到处普遍地被采用。经文歌也是用圣经中的歌词或祈祷的拉丁经文写作的短小的合唱曲。圣母经中的祷文也被当作经文歌，写作多声部的合唱曲。在文艺复兴时代，经文歌多以无伴奏的清唱式写作。旧式的经文歌采用格利果圣咏为固定曲调，也就是 Cantus Firmus， 将歌曲的每个音值增长缓缓地唱出，这样子称为支撑的声部 Tenor， 并在支撑声部上面加上不同节奏与速度的其他声部和歌词。古典的经文歌则是16世纪应用最广泛的一种形式，它的歌词一律使用拉丁文，采自新旧约圣经，尤其是圣咏或者教会制作的赞歌。在音乐方面，大体上来说，每一个段落都有一个新的主题，而每个主题又都是连歌带词从格利果圣咏中摘取出来的，有时候会把原来的曲调略加修饰，以适应多声部模仿发展的需求。经文歌的性质本来是礼仪性的，具有圣乐的恬静、祥和、虔诚、严肃等气质，分为清唱式阿卡贝拉、模仿对位 imitation、多曲式 independent melodic line。 在乐谱中，各个声部的名称分为高音声部 cantus、 superius， 由白声或者阉人歌手来唱 altus， 由男声来唱 tenor， 由男声唱低音声部Bassus， 由男生来演唱。 Motet 这个词是文字的意思，在中世纪人们经常把文字或者不带有文字的音乐段落附加到圣咏上面。到了12世纪晚期，巴黎的一些教士就开始为圣咏增加旋律的线条，有时还带有歌词。逐渐的，这些段落 被称为 clausula， 从礼仪的仪式中独立出来，很快也就发展成一种13世纪重要的世俗艺术音乐题材，又就是所谓的经文歌。经过了800年的发展，经文歌变得很难用单独的特征来定义它，我们只能在时代或者地域的背景下来讨论它的内涵和特点。中世纪的经文歌，它是一种复调音乐作品，它的基础旋律声部 tenor 通常是一种重复的节奏型，上方的声部最多可以加到三个声部，一般带有不同的拉丁语或者是法语的歌词，而且它的旋律运动的速率比基础旋律的声部更快。虽然经文歌产生于巴黎圣母乐院派，但是来自英国、西班牙和德国的抄本证明它很快的就在欧洲不同的国家风行起来。经文歌的上方声部都有自己的诗文歌词，歌词可能相同，但是大部分的情况下是不同的，因为多种歌词，也就是 polytextuality， 它的每一个声部都有自己的韵脚和乐句的结构。上方声部歌词和节奏都相同的经文歌就称作 conductus motet， 因为它具有 conductus 的特点。这种经文歌只存留于13世纪上半叶很短的一段时期。三声部的经文歌是一种标准的形式，在紧邻基础旋律声部上方的是经文歌的声部 motetus， 最上方是第三声部 triplum， 在文献里边经常使用二重经文歌 double motet， 这个名称是用来指代两个上方声部歌词不同的三声部经文歌，即使算是上声部的数量类似的用三重经文 triple motet 来指代四声部经文歌，第四声部称为 quadruplum。 从语言上分类，歌词都是拉丁文的，叫拉丁语经文歌，都是法语的，叫法语经文歌，还有一种同时使用拉丁语和法语的经文歌，叫做双语经文歌 bilingua motet。 通常经文歌的声部越高，它的节奏就越快。早期的方块记谱法缺少表示节奏的符号，为了适应越来越复杂的复调音乐的创新，巴黎的音乐家们确立了可以代表六种节奏模式的基本符号，越来越精确的节奏符号的创立，反过来为作曲家们提供了更多的自由度，让他们创作出来更复杂新颖的音乐。有一种用在经文歌上方声部的肢体技巧非常有趣，也就是在两个声部中插入短小的休止符，打破它们的旋律线。当一个声部演唱的时候，另一个声部休止，就像在打嗝一样。这种手法就叫做分解旋律，同时也作为一种经文歌的类型。还有一种类型叫做移植经文歌 motet ante，也就是在经文歌中引用游吟诗人创作的世俗歌曲，通常是叠句形式，使它在新的内容中成为一个浑然天成的部分，与游吟诗人歌曲巧妙的结合，成为一种智力上的挑战。这也使经文歌在13世纪非常受欢迎。我们一起欣赏普朗克为四旬期所写作的四首经文歌中的第三首，也是他献给他的老师伟大的作曲家 Nadia Boulanger， 取自圣周六晨祷对经的 黑暗降临大地 Tenebre facte sunt 黑暗降临大地当犹太人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大约在第九个时辰时耶稣大声喊着说我的天主你为什么要抛弃我他低下头舍弃了灵魂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再会。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主日福音默想。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Laudetur Jesus Christus。